本周一，习近平开始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出访瑞士时闹出的丑闻却受到瑞士的一家主要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关注。
习近平3月28号访问捷克前夕，布拉格街头的五星旗遭人泼漆，《新苏黎世报》29号刊发文章《愤怒的中国龙》，将目光转到1999年时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访问瑞士期间，面对抗议示威，在正式外交场合差点撕破脸皮的闹剧。德国之声摘编《新苏黎世报》的文章回顾，99年3月24号晚，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约有1000人参与了一场火炬游行，其中半数是藏族人，要求与中共当局会谈。这场抗议非常敏感，因为第二天江泽民就要到访伯尔尼。报道说，3月25号，时任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德莱福斯以及其他6名联邦委员在联邦宫大门口的红地毯上等待迎接江泽民。应该在下午3点到达的江泽民并没有准时出现，而附近的示威者正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西藏旗在挥舞，标语横幅展开，还有人在喊自由西藏的口号。半小时后，中共领导人的车队才姗姗来迟，江泽民下车后直接忽略了仪仗队及6名联邦委员，只和德莱福斯短暂握手，然后就消失在联邦宫里。新苏黎世报说，江泽民在会谈中激动比划着，这显然不符合外交礼仪。当德莱福斯向江泽民介绍瑞士司法部长时，江泽民抱怨他从没见过这种抗议场面，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在德莱福斯致欢迎词时，江泽民依然怒气未消，他撇开事先准备的讲稿，抱怨抗议，激动问道，您到底有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并称瑞士政府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对此，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表示，江泽民对法轮功团体、维权人士、宗教和民运人士的迫害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所以江泽民时代是中国人在海外自发有组织的大规模抗议的时代，
有系统的这去扼杀自己的同胞，从江泽民开始走入了让人神共愤的地步，所以在那个年代他走到哪里也都会被这些人追到哪里。而且你会看到，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元首，当他看到几面旗帜、几个气球，还有一些口号和喇叭声音的时候，他的那种独裁的愤怒和独裁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章提到，在伯尔尼市政厅举行的晚宴上，德莱福斯的致辞再次提到了人权议题。此时，江泽民的耐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时任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奥吉当时就坐在江旁边。据奥吉后来回忆，怒火中烧的江泽民用英语嘟囔，我要走了。这时奥吉用双手抓住江的手臂说，你可别走，同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晶石送给了江泽民。文章说，不管怎样，这一动作起到了作用，江泽民坚持完成了3天的瑞士行程。
当看到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内心的那种贪婪，那种对权力、对能量的那种占有，让他又失去了作为一个国家元首的体面。他就像贪婪的一个乞丐一样，看见了一块红烧肉，即便他已经吃得非常非常的饱，但是他还会死死地抓住。所以就我们会看到，中共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所有官员，从上到下都是对这种金钱物欲充满了占有欲望，哪怕是一块小小的水晶都会让他丢尽了自己的颜面。
中共外交官沙祖康曾说，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5倍。张健表示，像江泽民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听到人权问题时表现出的厌恶和恐惧，就足以证明他的内心深处最了解中国人权是多么的糟糕。而这起外交丑闻鲜少见诸于中国媒体。
新苏黎世报3月29号刊发文章，披露1999年江泽民访问瑞士期间面对抗议示威差点撕破脸皮的外交丑闻。和这段丑闻一样，鲜少被中国媒体报道的是江泽民在2002年出访美国时的另一桩怪事，不走酒店正门，走垃圾车通道。
2002年是江泽民出访最频繁的一年，10月下旬的访美之行更是成为焦点。10月22号江泽民到访美国芝加哥，当天美国之音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静候江泽民的新闻。据明慧网报道，2002年10月22号上午， 江泽民到达芝加哥里兹酒店，为避开在正门抗议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江泽民的坐车从酒店的停车场出入门开进酒店。同一时间，约300名法轮功学员在休斯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江氏集团的迫害。休斯顿市议会也派人表达对法轮功学员请愿权利的支持。当天有20多家媒体到场采访。23号，江泽民来到休斯顿，入住休斯顿洲际酒店，并会见了休斯顿政商界人士。不过，当地最大的报纸《休斯顿纪事报》第二天发布报道，指为了避开成千上万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抗议者，江泽民的车队走了不同寻常的路线，并在休斯顿洲际酒店的后门入口放下了江。报道说，一名法轮功学员认为，江泽民肯定看到了抗议横幅，不然他不需要从后门偷偷溜走。当时还有一些学员雇了飞机，拉着法轮大法好的标志飞过休斯顿市中心。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为了躲避法轮功学员，江泽民不惜每天20万美元的房费，一连四天包下了洲际酒店的485个房间。然而，耗费如此巨资的江泽民放着豪华酒店正门不走，却专走垃圾车通道。据消息披露，洲际酒店后面通道窄，单行道只能过一辆车，是垃圾车专用通道。亲历这场抗议的美国俄勒冈州法轮功学员王小阳女士表示，一天早晨江泽民要离开酒店时迟迟不敢出来，因为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
早晨知道那天他要走，但是呢好像比预计的要晚了，当时我们还在说是不是他不敢出来，迟迟的不敢出来。后来他就是从那个侧门，正好就从我们这个角拐，从侧门就垃圾那种大车的那种门，车队就从那里头出来，反正就从我们这前头过去了。
王小阳表示，当时江泽民走垃圾道成了很大的话题，而在场的警察全都知道江泽民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在江泽民如此狼狈离开后，那些受雇于中领馆的欢迎人群都显得蔫蔫的，打不起精神来。
我们就说，哎呀，这么一个堂堂国家主席连饭店的正门都不敢走，你说肯定是做了坏事吧，不敢见人。美国就是到狼狈到这种程度，就是大家就印象挺深的吧，就是从那么小侧门逃出来啊，那种感觉的。
让江泽民如此恐惧避之不及的不只是法轮功学员们的抗议横幅，他在芝加哥还经历了一场船票惊魂。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2002年10月22号下午，法庭船票被有效送达。江泽民在得知遭法轮功学员起诉后，瘫坐在沙发上开始哆嗦，缓过神儿后暴跳如雷地把芝加哥总领事魏瑞兴骂了一顿。而就在江泽民访问前夕，美国广播公司 ABC 13台报道了一些华人预订的旅馆房间被取消的事。由于这家旅馆正好紧挨江泽民将入住的休斯顿洲际酒店，外界普遍认为事件含有政治因素。电视新闻为此做了专题采访，并在当晚时事新闻中特别播出。
随着习近平最近的出访，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此前出访时的丑闻受到外媒的关注。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江泽民2002年访美时不敢走酒店正门、走垃圾车通道的怪事。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介绍此前江泽民在外交场合上的一些丑态。
江泽民1997年曾出访美国，据报，受制于形势的江当时可说是旅伴孙子。他访美第一站是维珍尼亚州威廉斯堡，州长未出席欢迎午宴，只由夫人代为举行。在纽约时举行早餐会，州长、市长、参议员都拒绝出席。美国布吕金斯学会网站去年9月刊文披露，当时很多媒体都斥责克林顿接待江泽民。而在拉菲特公园的人权示威者让江彻夜难眠。尽管这样，江泽民在弹香山时还是当众大跳草裙舞，用吉他自弹自唱，在南加州时则大唱京剧捉放曹，这些举动都被认为是有失国格。2002年10月再次访美时，江泽民在德州农场闹出笑话。当时小布什夫妇前来欢迎，但江一下车就把王冶平丢在一边，不顾老婆也不等主人邀请，率先登门入室，直闯宴会厅，留下小布什夫妇安慰遭冷落的王冶平。这一丑态被记者拍摄下来，被指非常失礼。而江泽民最广为人知的丑态之一，当属当众梳头。96年6月，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邀请江泽民检阅三军仪仗队，将突然拿出一把梳子梳头。晚上在国宴上，坐在王后右侧的江泽民再次在摄像机面前梳头。当时许多西班牙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轰动全球。实际上，江在镜头前梳头早有先例。93年北京人大会议上，江泽民也曾忍不住拿起梳子梳头。9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纪宝鼎前演说，江再次在各国摄影记者前拿起梳子梳头。此外，江泽民还很爱到处弹琴、高歌、跳舞卖弄。96年参加菲律宾总统的游艇晚宴时，他突然拿起麦克风高歌《猫王的温柔的爱我》。99年参加法国博物馆时，江泽民拉起总统希拉克夫人的手就跳起了华尔兹舞。据说此事让希拉克总统非常难堪和不悦。99年3月，在莫扎特故居，奥地利总统向江泽民介绍莫扎特购买的一架钢琴后，江泽民竟不顾钢琴前挂着禁止触摸的告示，一屁股坐下来，拉开架子弹奏《洪湖水浪打浪》，让在场人士大为吃惊。奥地利总统的表情也十分尴尬。当时奥地利媒体纷纷在头条用大标题丑闻报道此事，多瑙日报更刊登漫画江拿着锤子和镰刀弹钢琴。02年2月，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美国总统布什时，再次当众高歌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还先后拉着美国第一夫人劳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及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跳舞。同年，江泽民在冰岛国宴上吃到一半，又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在场宾主都错愕不已。这个巨大洋相被冰岛媒体以大幅彩照详细报道，江泽民也由此得到“江戏子”的绰号。不仅如此，2000年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向江授勋章，不顾正常外交礼仪的江泽民抢先一步，自己拿过勋章挂在脖子上，令大家目瞪口呆。
你看他的这些出国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小人这么一种这个本性展现得淋漓之尽啊！他的丑闻太多太多了，阅读或者是回忆他的这些丑闻呢，其实就是对这个共产党本性的一种这个了解。说真的很有意思，除了这些丑闻以外，还有国内的和那些明星的军队文工团的一些丑闻呢，国内百姓知道的很多啊。
安徽民众辜鹤表示，江泽民的丑闻早就是大陆民众，尤其是翻墙民众茶余饭后的笑料。他说，在大陆民众眼中，江泽民的丑闻和共产党的本质，这二者之间是画等号的。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核安全峰会的会场外。今天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而在场外也有维权人士、民运团体等以集会表达他们的诉求。
我只举报村干部和开发商违法的事情，要求村务公开。
多年来，来自福建温州的陈秀平和儿子叶丽因举报村干部和坚持上访，曾遭受各种威胁和迫害。
房子拆了，土地可占了，人可打了，牢可住了，我没罪，谁有罪？
我在网站上面或者大纪元报纸上面也经常看到有很多民众在起诉江泽民，我也本人也想加入。我现在知道这个怎么操作，我肯定会加入。
民运人士在集会当中也呼吁出席和峰会的各国领袖和代表认清中共本质及其践踏人权的罪恶。
只要中共还在，中世界就没有核安全。另一方面，我想说呢，只没有人权，也不会有核安全，因为对核安全的这个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健康的这种关心。
在习近平入住的酒店外，法轮功学员继续以和平方式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我们都知道这个迫害是江泽民发起来的，那我们的这个信息就很简单：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